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早上好，我是东海。今天是9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战争关键时刻，布林肯突然访问基辅。中国新版地图纳入南海，美国拒绝接受非法领海主张。
沙利文表示，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付出代价。参众两院持续谈判，
避免政府9月30号关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抵达基辅，以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在布林肯突访基辅之际，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已经进入第4个月，但成果似乎有限。 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在对记者的简报中说，布林肯在这次为期2天的访问中可能将宣布向基辅提供一项价值达10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这是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布林肯首次对乌克兰的过夜访问。这位官员说，作为自乌克兰反攻开始以来首次访问基辅的美国高级官员，布林肯预计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外交部长库列巴
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民间人士会面。官员说，美国希望与乌克兰就进攻进展进行讨论，评估战场需求，以及在冬季到来之前加强乌克兰在能源安全上可能需要采取的措施。根据路透社近日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拜登政府预计将首次对乌克兰交付具有穿甲能力但又争议性的含贫铀弹药，此事已经获得两名美国官员的证实。 路透社指出，这种可帮助摧毁俄罗斯坦克的弹药将于下周在公布对乌克兰新的军事援助方案时一并被纳入其中。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指出，这种可以从美军的M-LAMS坦克上发射的弹药会在几周内交给乌克兰。其中的一名官员表示，新的援助方案价值将介于2亿4千万美元到3亿7千500万美元之间。
尽管英国已经率先在今年年初对乌克兰交付这类贫铀弹药，但是上述的援助方案会是华盛顿第一次对基辅提供这类弹药。根据多家媒体周二引述英国内政大臣布雷佛曼的话说，英国将取缔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并把他们列为恐怖组织。《每日邮报》指出，英国将根据反恐法把瓦格纳集团列为受取缔的单位，并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并列。 据布雷佛曼说，瓦格纳是暴力四处破坏的佣兵集团，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国海外的军事工具。在普京政权决定如何处理他们创造的怪物时，瓦格纳正持续进行破坏活动，并持续达成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目标。布雷佛曼强调，他们是恐怖分子，就是这么简单明了。而新的这项取缔命令清楚表达了这点。
预计相关反恐细节将在周三的英国国会上公布。据路透社消息，中国政府正准备设立一笔新的400亿美元的资金来加强发展芯片行业。相关的迹象包括日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期间， 华为无预警地推出最新款的Mate 60 Pro 智能手机。根据总部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调研机构 Tech Insights 的拆解结果，这款Mate 60 Pro 智能手机搭载麒麟 9000S 处理器，是由中国最大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运用先进7纳米技术制造而成。Tech Insights 的分析师郝其森表示，此事表明中国的半导体业 在没有极紫外光曝光机的情况下，也能取得技术的进展，而这对于寻求限制取得关键制造技术的国家来说是一大地缘政治挑战。他强调说，这一结果很可能导致比现在更加严格的限制行动，因此预计未来美中的技术战将会升级。
周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俄罗斯和朝鲜正在积极进行武器谈判。他警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朝鲜将因为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的武器而付出代价。沙利文当天在白宫媒体会上说，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并不利于朝鲜形象，但金正恩预计的武器讨论仍会继续，甚至可能当面举行，包括在领导人层级的方面。沙利文说，由于我们继续挤压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莫斯科正在寻找一切他们能找到的资源， 而美方将继续呼吁朝鲜遵守不向俄罗斯提供攻击乌克兰人的武器的公开承诺。根据纽约时报援引匿名美国和盟国的官员的话说，金正恩计划最快下周就会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会面。对此，克里姆林宫稍早回应说，对相关问题无可奉告。周二，
美国罗德岛州和犹他州分别举行了两场国会补选的初选，以填补国会众院的两个空缺席位。这两场特别选举分别发生在罗德岛第一国会选区和犹他州第二国会选区。两个空缺席位此间分别是由一名共和党人和一名民主党人持有。罗德岛第一国会选区属于深蓝选区，由12名民主党人参加竞选，以接替前民主党众议员大卫·西西里尼。 当晚的开票结果显示，该选区预计将由前白宫助理加布·阿默胜选，而犹他州第二国会选区属于红色选区。正在进行补选的席位对于共和党来讲相对安全。三名共和党人正在寻求取代定于9月15号离任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而斯图尔特的首席法律顾问塞莱斯特·马洛伊截止到截稿前正在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当晚的开票。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众两院持续谈判，避免政府9月30号关门。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 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商标和专利局周二公示的清单显示，苹果公司获得了一项亚光黑配色的新技术专利，使用蚀刻染色的阳极氧化工艺，可以解决黑色电子设备掉漆等问题。消费类电子设备制造商在尝试造出真正的黑色时都没有成功。早前，苹果也推出过亮黑色和磨砂黑的 iPhone7系列机型，但是由于掉漆和刮花等诸多问题，后续再也没有推出过黑色版的 iPhone 机型。这次苹果在专利中表示，他们采用阳极氧化工艺为外壳染上不同的颜色，透过将颜色颗粒注入阳极化层的孔内，并在外表面上形成光吸收特性，实现金属基板形成阳极化层，从而呈现出多种不同的颜色效果。尽管如此， 某些颜色的实现难度仍然较高。据悉，亚光黑未来可能会应用于包括 iPhone、Apple Watch、MacBook Pro 和 iPad
等设备。汽车制造商宝马5号说，将基于亚马逊的云计算技术打造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目前在推动自动驾驶的过程中，汽车制造商越来越多地引入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 被驾驶员提供变道、停车等辅助操作。 ADAS 依赖包括摄像头、半导体芯片在内的硬件，还需要大量的数据处理和存储，而人工智能将是这个系统的关键。在这次合作中，宝马将在亚马逊的网络服务 AWS 云服务器中存储和处理数据。此外，在云端开发的功能有望使宝马更快地更新软件，并训练新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实现日益复杂的自动驾驶功能。 AWS 汽车和制造总经理温迪鲍尔说，鉴于宝马集团的国际规模，需要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的功能以及学习和创新的方法，这样车企才能够开发更安全、更可靠的自动化系统。 和ADAS 也有望应用于宝马在慕尼黑车展上发布的世界克拉赛概念车。
欧盟立法要求电子产品统一充电界面，避免造成浪费。有消息称，苹果9月13号即将正式亮相的 iPhone15将淘汰旧有的 Lightning 接口，改用 USB-C 接口。虽然这项法案仅限定于欧洲生效，但是考量到生产成本，外界猜测苹果不会发布欧盟特别版的 iPhone， 而是全球统一改用 USB-C。 根据法规，还有9大类 3C 产品都需要跟进。 BBC 报道，欧盟通用充电器法案适用于9类产品，包括移动电话、平板、电子阅读器、鼠标和键盘 ，GPS 设备、耳机、数码相机、游戏机和携带式音响。从2024年起，这些产品只能使用 USB-C 接口， 除了 Lightning 接口之外，前一代的 Micro USB 或者是 USB-A 都不再能使用。此外，笔记本电脑也要在2026年全面支持 USB-C 充电。目前的规定尚未影响到智能手表和穿戴装置，因为其体积的原因无法适用 USB-C 的器材。据彭博社日前报道，苹果在即将到来的发布会上也会带来 USB-C 版本的 AirPods 耳机，原有的功能将保持不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期，华盛顿正在增加在中国北部沿海、黄海上空的空军活动。据韩国国防部透露，美国海军计划于近期参加近十年来在黄海举行的首次大规模演习，以庆祝仁川战役73周年和美韩同盟70周年。请听报道。
据韩国国防部官员近日表示，由美利坚号率领的美国两栖战备群和加拿大海军温哥华号护卫舰将会参加近十年来在中国北部沿海、黄海举行的首次大规模演习，以庆祝朝鲜战争期间仁川战役73周年和美韩同盟7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地媒体援引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该舰队还将在纪念活动前后参加实为美韩大规模联合两栖作战的演习。在朝鲜不断发射导弹以及美中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华盛顿最近在黄海上空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黄海海域将韩国与中国隔开，最窄处两国相距不到230公里。首尔清溪大学中国研究教授朱载佑表示，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出现在黄海非常令人鼓舞，这可能是美国和韩国之间将恢复海军和空军联合演习的一个迹象。美利坚号是一艘两栖攻击舰，它可以搭载垂直起降的飞机，包括 F-35B 隐形战斗机，因此有能力参加空中和海上联合行动。美国上一次在黄海的重大行动是在2013年，当时以乔治华盛顿号为首的航母编队参加了联合演习。韩国国家外交学院教授金贤旭表示，美国目前正在展示其威慑中共和朝鲜的承诺。他说，目前的局势清楚表明美国相对于中共的优势，他传达了各种信息，例如华盛顿通过与首尔和东京的三边合作遏制北京。而上个月，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刚召开一次特别峰会，其中三方都同意会定期举行联合军演，以加强防卫能力。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针对中共当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新版地图，几乎将整片南海纳入中国疆域，美国国务院周二对此表示，华盛顿拒绝接受地图上非法的领海主张，并呼吁北京按照海洋法公约履行领海划分。请听报道。
对于中国新版地图领土争议，美国国防部5号表示，这是北京混淆国际主权方面的延续，试图在重置边境方面创造新常态。美国会与区域盟友合作，确保安全稳定秩序的国际规则得以遵循。中共政府日前新发布的2023年版标准地图，将台湾、南海诸岛以及中印存在的领土争议纳入中国疆域，引发台湾、印度、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与越南抗议。对于中国新版地图争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认为，这是北京混淆国际主权方面的延续，试图在重置边境方面创造新常态，并期望其他国家依循。他指出，美国与区域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十分重要，以协助他们捍卫主权，并确保维系70多年来的区域安全稳定秩序的国际规则得以遵循。此外，《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美方记录到约100起有关中国人试图进入军事基地和其他敏感设施案例，这些人有时会假装是普通游客。官员认为，这构成潜在的间谍威胁， 莱德强调，确保硬件设施安全仍是重中之重。设施安全标准考量各种潜在威胁，包括对手企图进行的间谍活动，但出于安全理由，不会对具体事件发表评论。莱德表示，五角大厦一如既往与地方、州和联邦执法官员合作，与情报界和外国伙伴合作，确保基地免受国内外侵害。他也以背景方式说明指出，自2018年以来，已进行多次基地安全审查，其中部分是跨机构合作。近期一次的审查重点是硬件设施安全条件，以及其他方面基地安全。这些审查将继续为美军基地保护措施提供相关信息。莱德说，美国国防部每天都会追踪无权进入或离开美军基地的人，但这些事件极少需要额外调查，多半是低层级事件。截至目前，并未有任何事件表明是间谍活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本周二，国会参院已经开始着手就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采取行动，以避免政府在9月30号本财年到期时部分关门。众议院也将在议员们在下周结束夏季休假返回之后，继续就自己的方案进行谈判。请听报道。
在参议院本周二结束夏季休会后，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正在就总统拜登提出的一项临时支出法案进行协商，以维持联邦机构的资金供应。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上周曾表示，十月份将需要一项提供短期资金的持续决议，以便将政府资金维持在现有水平，并等待年度预算法案的出台。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支持白宫提出的12项独立支出法案，这些法案将为2024财年的大部分政府运作提供资金。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提出的法案只有共和党人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都表示，他们将支持通过持续决议，以便国会能有更多时间就长期支持法案进行谈判。尽管如此，对于在支持决议中应该包括什么，参众两院仍存在很大分歧。目前，参议院坚持用拜登和麦卡锡今年春天达成的 1.59 亿美元的可自由支配支出预算，而众议院一些强硬保守派则要求削减预算，让政府支出低于其领导人麦卡锡所同意的水平。不过，现在国会能采取行动的时间已经不多，在9月30号的财政年度结束之前，众议院只计划召开11天的会议，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在 G20 峰会讨论世界银行改革，抗衡中国海外放贷。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年度大会召开，台湾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海安全；
拜登将在 G20 峰会讨论世界银行改革，抗衡中共海外放贷；
雷蒙多说，前川普政府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政策不变；
拜登访越前，美国政府委员会批越南宗教自由倒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上周刚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的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周二说，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完成审查之前，现在的政府不会去改变前政府对中国的征收关税的政策。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和2019年执政期间，在一项301条款的调查中发现，中国盗用美国的知识产权，并强制美国公司转移敏感技术，因此对价值约3700亿美元的几千种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雷蒙多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原本可以更具战略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此进行了为期4年的审查，就是要看看这些关税是否有效。不过雷蒙多补充说，中国补贴企业的做法已经对美国劳工造成伤害，美方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雷蒙多不久前在另一个采访中提到，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应该有一个可预期的营商氛围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这些公司正对中国失去耐心。
拜登总统10号将访问越南，在外交上主张不选边的越南近日同步与中国频繁的互动。越共总书记阮富仲5号会见到越南访问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时重申，发展越中关系是第一优先。而就在拜登即将出访越南，期盼升级外交关系的几天之前，一个美国政府委员会指责越南在确保宗教自由的承诺方面开倒车。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5号的报告中表示，自2006年华盛顿将越南从宗教自由特别关切国家清单中删除以来，河内政府已在信仰表达的某些领域创造更多的空间。然而近期越南严打民间社团，对独立宗教团体的压力加大，强迫放弃信仰等骇人事件，以及其他与日俱增的违反宗教自由的事件，让这条一度正向的轨迹明显的反转。报告还说，越南在宗教管理和控制方面与中共有着相似的轨迹。
华尔街日报6号一书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中央政府机构官员不但不得在工作中使用 iPhone 手机和其他外国品牌的设备，更不得把这些装置带进办公室。报道引述这些人士指出，最近几周，中共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聊天群或会议中接到这个来自上级的指示。知情人士说，中共当局多年来一直限制一些机构的政府官员在工作中使用苹果手机，但现在这个命令的适用范围扩大了。这项最新的命令还显示，中共当局正在加大力度，确保规定得到严格执行。报道指出，中共当局这一举措可能对国内包括苹果在内的外国品牌产生寒蝉效应。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直在强调国家安全，导致中国近年来紧缩了对数据和网络活动的控制。今年7月，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修订的反间谍法。如今，中共政府一直在敦促国内机构和国企使用他们认为安全可控的本土产品取代外国技术，包括电脑、操作系统和软件。
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前首领亨利·恩里克·塔里奥因参与1月6号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而于周二被判处22年的监禁，这是目前为止涉案最严厉的判决。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蒂摩西·凯利对塔里奥做出了这一量刑裁决。虽然塔里奥没有亲身参与冲击国会大厦的血腥骚乱，但检察官说他是这一阴谋的策划者和首要组织者。上周法官凯利判处骄傲男孩另一名成员32岁的迪诺恩18年徒刑。今年稍早，另一极右翼民兵组织守势者的创办人罗兹也被判刑18年。冲击国会大厦事件造成近140名守卫国会大厦的警察受伤，并导致5人死亡，超过1100名川普的支持者被指控与袭击事件有关，联邦调查局仍在寻求另外数百人的信息。
知情人士透露，电商巨头亚马逊的主管还没有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做出让步，以便就反垄断指控达成和解。这使得 FTC 可能在本月稍晚向这家电商巨头提出诉讼。一些知情人士说，诉讼将针对亚马逊的多项商业行为，例如亚马逊物流服务 Fulfillment 第三方买家在亚马逊网站上的定价。这场诉讼将建议亚马逊进行结构性补救措施，这可能导致亚马逊分拆。 FTC 没有向亚马逊概述他认为可以接受的补救措施，也没有向亚马逊高管施压。亚马逊曾经要求 FTC 提供这些信息。由于 FTC 对亚马逊长达几年的调查，目前还不清楚如果亚马逊让步是否会阻止 FTC 提起诉讼。
随着季风季节高峰期的临近，以及各地持续上升的野火威胁， 美国国税局再次敦促人们制定应急准备计划，并提醒相关的文件应该更新到2023年。国税局建议民众做好的应急准备，包括保护和复制重要的文件，制作财产清单，如果遇到灾难，做好灾后重建记录，受害者可提出最新文件和其他信息来申领联邦援助或保险理赔，帮助自己或企业的灾后重建。有聘请薪资服务商的雇主应查看其服务商是否有受托保证书。另外，每当联邦政府发布关于重大灾难或紧急措施的声明之后，国税局就可能自动延后灾区纳税人和企业的报税和缴税的截止日期。民众可以随时查看官网，以获得最新的税务宽减政策和相关的援助计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在 G20 峰会讨论世界银行改革，抗衡中国海外放贷，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全球监管机构对加密货币的政策和监管方向还没有一个定案。据 CoinDesk 5号报道，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这个周末举行的 G20 峰会上发表一份文件，呼吁就加密货币政策进行全球协调。报道指出，该文件将包括加密货币政策框架的路线图，其目的是针对加密货币带来的风险进行全面政策反应，并提到已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和 TerraUSD 稳定币崩盘事件，凸显了加密货币的脆弱性。鉴于加密货币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需要密切的监控。金融稳定委员会今年7月份就曾呼吁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来保护加密货币用户的资产，同时避免利益冲突。金融稳定委员会建议以去年10月份发表的国际加密资产监管框架为基础，重点防范 FTX 和 Celsius 等公司挪用客户的资金、操纵代币价格等行为。
中国和欧洲经济数据不理想，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石油减产引发通胀担忧，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元走强再次带来压力。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周二金价收低，下跌14.5美元，或0.7%，报每盎司1952.60美元。Market Watch 报道，在一轮暗淡经济数据公布之后，美元周二走强。根据调查显示，八月份中国服务业扩张速度为八个月以来最慢，显示对中国疫情后复苏步伐缓慢担忧。另外，欧元区的一项调查显示，欧元出现近三年来最快的萎缩现象。富拓外汇市场分析师奥图努加指出，黄金的每日线图有疲态迹象，处在50天移动均线的下方，可能跌向每盎司1920美元。
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已在30天宽限期结束前不久支付了2笔逾期美元的债券票息，暂时避免了债务违约，并保持公司的财务可行性。然而，投资者对碧桂园的偿债能力仍持高度的悲观态度。上述的2笔债券交易价格已极度的低迷，表明违约的可能性非常高。据 TradeWeb 报道，这2笔债券周二的报价仅为面值的10%。上周，碧桂园在财务报告中表示，上半年破纪录净亏损人民币489亿元，折合大约67亿美元。该公司警告，若财务表现持续恶化，会有债务违约风险。据《纽约时报》报道，碧桂园表示，在未来的12个月内，该公司还必须偿还近15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债券、票据、银行及其他形式的借款。未来一年内到期的债务将超过目前碧桂园拥有的139亿美元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